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进行了通话，这个是双方五个几月来首次通话，亦是自二月份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双方第二次通话。据五个大楼的消息，奥斯汀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通话中强调了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五个大楼称，奥斯汀礼拜五仲同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通了电话，强调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在遭遇几次战场挫折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几个礼拜继续升级战争。上个月，俄罗斯军队被迫撤出哈尔科夫，俄罗斯将军苏罗维金这个礼拜表示，他们可能不得不在赫尔松作出艰难的决定，以保护平民和军人的性命。有些人认为这个表明俄罗斯官员正在考虑撤军。国税局 IRS 礼拜五宣布了创纪录的退休账户调整，提高 401k 和其他享有税收优惠退休计划的存款限额，以应对创纪录的通胀。从明年开始，民众可以在 401k、403b 以及大多数457计划或联邦雇员储蓄计划中存入高达22,500元，比目前20,500元的联邦缴款限额高出2,000元。新规亦都提高了传统 IRA 和税后的 Roth IRA 的每年最高存款上额，从目前的6,000元增加到6,500元，增幅是8.3%。在对退休账户进行生活成本调整之前，受食品和房租上升的推动，九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8.2%。对此，IRS 这个礼拜还宣布了税收通胀调整，提高了标准扣除额，并调升了税收起征点。英国保守党正在密罗紧古计划选出下一任党内领导人，以取代刚刚辞职的卓维斯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目前前首相约翰逊和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在潜在候选人中暂时领先，排名第三的是彭尼莫尔达特。这位前国防大臣深受党内基层成员欢迎，之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被认为有望成为候选人之一，但他礼拜五表示他不想竞选首相。不过目前还未有人正式宣布参选，新领导人提名将在下个礼拜一下午结束，候选人需要在357名保守党议员中获得100个签名，这个意味着最多只能够有3名候选人，议员将投票淘汰其中一位，并将对最后两位进行指示性投票，然后该党172,000名党员将在网上投票，决定最后哪一个将在2名候选人中胜出，新领导人将在10月28日选出。礼拜五，意大利政治家乔治亚梅洛尼领导的联盟正式组建新政府。45岁的梅洛尼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对媒体宣读了部长名单，包括其他6名女性，总共有9个部长分配给意大利兄弟会的政治家，联盟党和力量党各分配了5个，技术官僚又获得了5个内阁职位。新政府将在礼拜六上午正式宣誓就职，之后将在下个礼拜面临议会两院信任投票。梅洛尼领导的联盟包括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和马泰奥·萨尔维尼的联盟党。梅洛尼组建的意大利第68届政府面临自1946年以来的艰巨挑战，包括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不断上升的能源费用，以及如何在乌克兰战争中建立联合阵线等。代表加拿大角逐2023年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的电影《长春》，10月21日到27日将在全美32个城市的 AMC 影院上映，其中包括洛杉矶的8家影院。这部电影采用动画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由获得过皮博迪奖的导演杰森·卢夫塔斯执演。 知名漫画家郭敬雄主笔，还原了20年前一段轰动全球的电视插播事件。2002年3月5号，长春法轮功学员成功在有线电视网上插播《是自焚定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片，令长春约10万名观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但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中共的惨烈迫害，其中多人被迫害致死。观众有机会在86分钟的时间里面回到20年前的春天，见证那一个令成千上万人深感震撼的真实故事。彭博社报道，对半导体实施限制之后，美国正准备进一步打击中共的科技野心。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考虑制定新的出口管制，以限制北京获得新兴计算技术的机会。这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仍处于实验阶段的量子计算领域以及人工智能软件。他们表示，业界专家正权衡如何对这些新兴技术设定限制。该行动表明，拜登政府正加紧脚步，希望扼杀中共发展先进技术的能力，并认为这个将会是美中竞争的关键。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以建立一个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对流向某些中国技术的资金进行审查，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控制可能包括在内。当前美国通胀仍然居高不下，美联储下一步的加息动向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礼拜五的分析指出，预计美联储在最新的一次议息会议后将维持7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下一次的议息会议是11月1号至2号，再下一次就是12月。一些官员已经发出信号称，他们倾向于在近期减缓加息步伐，并在明年初停止加息，以评估今年的多次加息让经济放缓到什么程度。不过另一些官员就指出，现在进行这样的讨论还是过早，因为高通胀显示出持久而广泛的特性。美联储最近的三次加息幅度都是75个基点，目前基准利率位于 3% 至 3.25%， 这个是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加息。美国各地因患呼吸疾病而住院的儿童越来越多，为医院带来压力。根据 CDC 的最新数据，全国各地儿童患有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东北部和南部的地区，病例已经激增。全美33个州的患病数量都在急剧上升，其中25个州的病例增加了1倍多，一些医院的病房已经住满病患的儿童。加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北卡和罗德岛州的医院亦因为 RSV 患者涌入而面临压力。感染了 RSV 的症状类似感冒，但医生说父母应该注意孩子的呼吸变化，是否有迹象显示他呼吸时存在压力，例如呼吸时鼻孔张开、快速或短促的呼吸、胸部随着每次呼吸而下陷，以及皮肤由于缺氧而变蓝或变紫。总部位于美国犹他州的户外服装品牌 Cotopaxi 公司正是关闭位于旧金山的分店。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史密斯在领英上发布的贴文表示，旧金山已经沦为了一个混乱的城市。史密斯说，我们的商店每个礼拜都会被有组织的盗窃团伙袭击几次，他们明目张胆进入商店抢走数千元的商品然后走人。他说，很多街道和公园都充斥着毒品、犯罪和无家可归者，而正是当地领导人和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旧金山的 Cotopaxi 商店在2021年开业，在开业的第一个礼拜内，商店的窗户就被揼烂，价值数千元的商品被盗。根据旧金山警察局的数据，截至10月16号，旧金山的犯罪率和2021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7.4%， 盗窃罪上升了 15.4%， 机动车盗窃罪上升了 4.7%， 抢劫罪上升了 4.4%。 福布斯禮拜四報導說，根據審查材料， TikTok 母公司節節跳動的一個中國團隊計劃使用 TikTok 應用程式監測一些特定美國公民的行蹤。這個監控項目由節節跳動的內部審計和風險控制部門負責，由北京的高管宋华领导，他直接向节节跳动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梁宇波汇报。报道说，该团队主要对节节跳动现任和前任员工的潜在不当行为进行调查，但资料显示，至少在两个案例中，该内部审计团队计划收集一名美国公民的 TikTok 位置数据，该公司与节节跳动从未有雇佣关系。为了保护消息来源，福布斯没有披露该监控计划的性质和目的。
拜登政府礼拜五说，在疫情复苏和援困支出减少的背景下，美国预算赤字在2022年财年下降了一半至 1.4 万亿元，是历史最大跌幅，而2021年的赤字是 2.776 万亿元。据报告，2022财年政府收入是 4.896 万亿元，支出是 6.272 万亿元。其中支出比去年减少是5500亿元，收入增加是8500亿元。这个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收入最多的一年。得益是就业增长推动的个人和公司税收增加。过去两年，赤字在国会投入大量抗疫资金后飙升，由于援困和其他支出超过5万亿元，2020年赤字达到创纪录的 3.13 万亿元。今年财政年度教育支出总数6394亿元，比预期高出4080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大约是4300亿元来自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该计划会消除每个借款人多达2万元的债务。德国总理奥拉夫·绍尔茨礼拜五宣布，他会在11月初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行会是欧盟国家领导人自从新冠疫情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亦是德国总理上台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正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绍尔茨表示，今次访华计划酝酿好耐，中国是德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亦是德国汽车行业的一个重要市场。不过德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华立场更加强硬。德国政府负责外交和经济的六党部长主张对北京采取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礼拜五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峰会上，欧盟和中国的关系被提上议程。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表示，欧盟拒绝对中国天真，但希望避免和北京系统性对抗的逻辑。路透社报道，根据公开资料及业者发布的预测，全球主要车厂目前规划在2030年尾前投入电动车电池的研发和生产经费及采购原材料的金额，合共会达到近 1.2 兆亿美元。这份首次曝光的电动车投资金额分析预计数据是一年前发布数字的两倍几，仲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市值 1.3 兆美元相差不远。国际大车厂已预测规划到了2030年纯电动车产量合共达到5400万部，占所有汽车产量的 50% 以上，其中计划投资规模最大的车厂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已发布大胆的生产计划，锁定2030年电动车产量达到2000万部，是今年期望预计数量150万部的13倍之多。英国曼城中领馆打人事件引起全球港人震怒，目前已有349个港人组织和9099名个人签署联合声明，谴责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各地港人将会在23号展开多项声援活动，包括在英国伦敦举行声援游行、雷丁反暴力人链行动及加拿大多伦多的声援游行等。10月16号中共20大召开的同一日，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馆门外，抗议中国当局在香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镇压。突然有几个人由中领馆走出来，破坏横幅和拿走画像，在场集会人士上前试图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受害者陈先生被几名中领馆人员拖入中领馆内殴打，令到他受伤需要住院治疗。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戴维·艾尔顿表示，中领馆领事郑希元、领事高连甲参赞陈伟、副总领事范影杰涉嫌参与这一次袭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